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8月27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警方逮捕天津大爆炸案12名嫌疑人。分析人士认为，股市震荡是美中两国经济对资金需求量变化而产生的必然结果。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将在周5开始访问中国，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敲定最后细节。高音喇叭可能成为韩国对付朝鲜的新手段，而菲律宾说中国渔民已经为菲律宾构成了安全的威胁。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媒体报道，中国警方逮捕了据称与天津仓库大爆炸有关的12名嫌疑人。与此同时，官方星期四公布了天津8月2号大爆炸死亡人数增加的数字。新华社星期四说，被逮捕的嫌疑人当中包括瑞海国际物流公司的主要持股人于学海，还有董涉轩。发生大爆炸的仓库属于瑞海公司。中国国家媒体此前刊登了这2名有背景的商人的供词。据报，于学伟和董涉轩利用跟地方官员的关系获得了安全经营许可证。新华社的报道说，瑞海公司的3名高管也被逮捕，但是没有透露其他被逮捕者的姓名。报道说，天津中滨海盛安全评价监测有限公司也因为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而被立案侦查。与此同时，中国当局星期四说，天津仓库大爆炸死亡人数已经从139人上升到145人，还有28人下落不明。天津海滨新区的一个仓库在8月2号起火，引发库内存放的有毒化学物品大爆炸，炸毁了大片地区。目前当局正在调查为什么准许有关公司违反安全规定，在距离居民区如此近的地方储存危险化学品。天津大爆炸也让人怀疑中国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设施，以及中国政府的腐败是否造成了这类的违规行为。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看看股市的状态。亚洲股市星期四上涨，此前呢，美国股市因为美联储可能推迟加息而大幅的上涨。美国股市星期三扭转了一星期连续下跌的颓势，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大约4%，道指在过去5天来的损失超过10%，星期三大涨619点，这在道指有史以来的单日涨幅当中排第3。由于对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忧，全球股市过去2周来暴跌。中国央行星期二降低利率，以向经济注入更多资金。但是呢，目前还不清楚这个举措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中国股市回稳。星期四，中国股市仍然起伏不定。上证指数先是下挫，最终以上涨5.3%作收，这是上证指数8周来的最大单日涨幅。东京、悉尼和首尔的股市收盘的时候都上涨了1%左右。欧洲股市开盘后呈涨势。纽约股市的操盘手们说，最让投资者感到不安的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而是中国缺乏透明度。大多数的分析人士都预计股市将会继续波动，至少持续到9月。很多经济学家都预测那个时候美联储将开始提升利率。美国的基准利率从2009年以来一直维持在接近于零，低利率帮助刺激经济。那么，中国的股市星期三剧烈的震荡，沪深两市最终收跌。 中国央行星期二宣布年内再次的降息降准，但是呢，并没有消除投资者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状态的忧虑。分析师认为，股市震荡是美中两国经济对资本需求量变化而产生的必然结果。有关详情分析，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沪深股市星期三经历了跌宕起伏之后双双收跌，而前一天中国央行宣布今年再次降息降准，从8月26号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从9月6号开始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双降的目的在于刺激消费者的消费以及企业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市场最初对央行的双降决定反应积极，其中沪指星期三高开0.53%，一度冲上3000点，但尾盘跳水最终收跌。中国股市近期连日重挫，投资者担心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在减缓。私人资本投资战略师恩奇奥·冯菲尔认为，目前中国股市状况反映了美中两国对资金需求不同方向的调整。
What we're really seeing and the cause for this turbulence, I believe, is a change in economic time that we're beginning to see.
我认为目前的情况是，美国通过紧缩银根想要创造对资金的超额需求，而中国通过放松银根创造对货币的超量供给，这就是股市动荡的原因。在经济的调整期，通常会这样，一切都会令人恐怖的动荡。有点像海啸之前的狂风大作，接着该发生的发生了，那就是美国九月的加息和中国的减息，再次减息。
股市的连日动荡下挫，给中国的股民带来恐慌甚至愤怒。
我觉得应该算是股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比如说4个交易日之内跌掉10%-20%，这种肯定算是股灾吧？我觉得，对。而且从5000点到现在破了3000点，时间非常短，这应该算是一个股灾。
亚洲其他股市涨跌互见，截至星期三收盘，香港股市下挫1.5%，日本日经指数上涨3%。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是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发表警示声明，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财经杂志社的记者王小璐。王小璐星期二被警方以涉嫌编造并制造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被警方带走协查。那么在中国内地股市，过去这5个交易日重挫23%，沪市跌破3000点大关之际，警方强力介入维稳股市，引发了外界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声明表示，中国当局对股市跌落的超级敏感，不是恐吓和扣押报道股市新闻记者的理由。我们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王小璐。据报道，今年7月20日上午，财经发表了王小璐采访的报道，证监会研究维稳资金退出方案引发广泛关注。报道援引不具名知情人士称，超过1万亿的资金该如何平稳有序的退出，监管机构已经开始考虑救市资金的退出方案问题。该报道发表后，许多网媒以类似救市资金将退出等标题转载，当天 A 股上证指数再次下挫100点。当天中午，证监会发言人公开表示，认为报道不实，指有关媒体对市场有重大影响的报道不与监管部门核实是不负责任的。不过澎湃新闻网此后表示，证监会确实开了会，并两度召集券商商议救市资金如何退出。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声明说，纽约时报报道，财经的这篇报道被认为对今年7月下旬中国股市暴跌起了催化作用。8月25日晚，新华社发快讯称，财经杂志社王某伙同他人涉嫌编造并制造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已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随后财经杂志社26日发表说明，称经核实，王小璐25日晚在家中被传唤，杂志社还没有收到任何通知，无法确知王小璐被传唤的具体原因。 财经的说明还表示，财经杂志曾应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和证券稽查部门要求，对王小璐报道采编过程进行了书面说明。财经杂志社表示，对记者在职务范围内的正常采写行为承担责任，并维护和关注记者的权利和权益，支持记者对证券市场进行深入、准确、客观的报道，同时也按照法律规定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务求查明真相，以维护证券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声明还说，根据中国数字时代的报道，在过去一个星期中国股市再现极度动荡之际，当局要求国内媒体删除有关股市暴跌的具体报道。而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的三大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基本没有报道这轮股市狂泻的消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媒体记者或证券公司有违法违规行为，当然需要依法处理，但是除非能证明记者报道是出于恶意造谣，否则应当尊重媒体报道的权利。他说，
不能够把股市暴跌的责任推到某些个别人甚至是媒体记者的身上，特别是对于媒体记者，除非能够证明他是恶意的编造虚假的新闻，有关方面必须拿出证明来，否则我认为新闻媒体还是应当给他更宽容的一个报道的空间。
此外，在股市连日重挫，央行决定双降、证监会、中金所连续重磅出击效果有限的情况下，警方介入证券市场维稳还有其他的行动。新华社8月25日晚间还发报道称，中信证券徐某等八人涉嫌违法从事证券交易活动，已被警方要求协查。而据媒体证实，徐某就是中信证券执委会委员、董事总经理徐刚。徐刚的上司正是去年三月就任中信副董事长的刘岳飞，现任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大儿子。美国中文网站博讯网星期三说，年仅41岁的刘岳飞出任中信证券副董事长后，中信业务如虎添翼，但七月股灾发生后，当局严查股市恶意做空黑手，海外盛传中信证券也涉做空中国，是股灾黑手之一，与之相关企业在大跌前已经减持了不少股票。8月2日，证监会限制 A 股交易的34个问题账户，中信证券旗下公司也涉其中。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独立评论人士商德文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股市从建立至今仍未形成正常的运作机制，今年6月前的股市大涨基本上是政府牛市靠官媒和政府鼓噪推上去的，目前股市大跌又靠行政手段干预，超出了法治的范围。他说，
抓几个人呢，当然也可以抓，是吧，有问题的话，有违法的了，但是主要的话呀，还是按经济手段去调节，不然的话呀，它就不叫个股市了，靠这个公安行政的手段呢，恐怕也解决不了。政治上有问题呢，按照政治上解决，股市本身呢，你这样去解决呢，恐怕就超出了法治的范围。
同时，新华社25日还报道，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刘某及离职人员欧阳某涉嫌内幕交易、伪造公文印章，已被警方要求协查。据财新报道，刘某就是证监会发行部三处处长刘书帆，离职人员欧阳某为原证监会处罚委主任欧阳建生。此前，据中新社报道，中国证监会8月24日决定对4家证券公司进行立案调查，随后广发、海通、方正、华泰4家券商公司先后表示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被立案调查。7月初，在中国股市连连下挫后，公安部副部长孟庆峰曾带队坐镇证监会， 表示警方将会同证监会排查恶意卖空股票与股指的线索，要出重拳打击与股市有关的违法违规行为。此外，中国公安部8月24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再次部署即刻在全国范围组织展开打击地下钱庄的统一行动，要求各地集中力量深挖痛打，依法严厉打击此类犯罪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将在这个星期五开始访问中国，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敲定最后的细节。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就在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向白宫施压，要求奥巴马取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邀请的美中关系微妙之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将于明天抵达北京进行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外交部官方网站上宣布，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将于8月28号到29号访华，中美双方将就中美关系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交换意见，并为习近平今年9月应奥巴马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做准备。白宫也在当天宣布了赖斯访华的消息，白宫副发言人再次证实，美国邀请习近平9月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并希望在对美企业和人民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上取得进展。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已经在美国拉开帷幕，中国再次成为美国政客攻击的靶标。在中国全国记协最近举行的一次中外媒体记者沙龙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哲表示，美中关系目前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甚至超过了美中之间的成就，他对此表示关切。
现在呢，特别是最近一讨论中美关系，好像跟我一个印象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多于这个我们取得的成就，或者已经超越这个成就，我觉得这种状况是有点令人担忧。
苏珊·赖斯是奥巴马外交与安全的最高级别的顾问，是美中关系重要的决策者之一。赖斯将与包括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内的中国高级官员会晤，并有可能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针对美国总统竞选人最近发出的取消习近平访美的言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25号表示，习近平下月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对于美中关系而言至关重要。科比说，美中将共同努力确保这次访问取得成功。同一天，白宫副发言人舒尔茨在记者会上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期间，他与奥巴马总统的会谈有望在对美国企业和人民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上取得进展。侨报的报道称，针对沃克尔说奥巴马要显示一点骨气的说法，舒尔茨特别强调，奥巴马2014年11月访华时就不是软柿子，这次也不会是。舒尔茨是对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尔的一份声明作出反应。沃克尔州长24号的一篇声明称，美国人艰难地应付着中国经济放缓和中国人为操纵经济造成的大规模股市下跌。沃克尔还说，此时此刻，奥巴马总统不但不应该以国事访问的贵宾礼仪迎接习近平，反而应该严厉地追究他们变本加厉危害美国利益的责任。奥巴马总统在美中关系上应该多显示一点骨气。最近一些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公开要求白宫收回对习近平访美的邀请。美国地产大亨特朗普说，美国不应该以国宴招待习近平，并说要是我就给他一个麦当劳汉堡。美中观察人士认为，美中两国目前在南海、黑客、汇率、人权等议题上出现摩擦，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的互动有助于缓和分歧或解决这些问题。 赖斯这次访华预计会和中方最后敲定习近平访美的细节。有消息称，习近平访美将会从西雅图开始。西雅图是美国波音飞机和微软总部的所在地。一些观察家在中国新闻评论节目上预测，这次习近平访美将会带给两国一个惊喜。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韩国官员跟专家认为，在最近地雷爆炸导致两名韩国士兵受伤而引发的朝鲜半岛的军事对峙之后呢，现在韩国可能发现了对付朝鲜的一个新手段，那是什么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姆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朝鲜半岛局势方面，韩朝经过40多个小时的马拉松会谈，周二凌晨达成协议，结束对峙。这个协议被视为是韩国总统朴槿惠的一大胜利。朴槿惠对朝鲜的侵略行为持强硬立场。该协议的关键部分包括恢复政府间的对话、离散家属团聚等等，涉及的都是韩国关心的问题。解除所谓的524措施则不在协议之中。524措施是2010年平壤击沉韩国军舰之后，韩国对朝鲜采取的制裁措施。2013年朴槿惠上台后，朝鲜一直要求韩方解除制裁。熟悉会谈的韩国官员说，在谈判当中，高音喇叭宣传广播为赢得朝鲜让步发挥了关键作用。韩国停止广播是朝鲜同意达成协议的主要条件。首尔的分析人士称，韩国可能直到最近这次对峙才充分了解高音喇叭广播在韩朝关系当中的价值。此前的一些军事专家曾对韩国国防部决定用高音喇叭而不是军事行动应对地雷事件表示怀疑。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韩国项目主任车维德认为，对朝鲜来说，这种宣传攻势不只是一个政治筹码。车维德在提到板门店会谈的时候说，如果他们真的不在乎这种广播，只是将它作为一个加剧紧张局势的借口，那么这次对峙本应持续更长的时间。高音喇叭广播是韩国对朝心理战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军方在韩朝边境附近设置了十几处广播设施，每一处安装着48个高音喇叭，向边境地区的朝鲜军人广播。韩国国防部说，这些广播夜间可以传20公里远。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敏硕向记者表示，军方的重点是向朝鲜提供外界的信息，其中包括自由民主的优越性、韩国的经济和民主发展，同时尽量避免对朝鲜领导层的随意批评。金敏硕说，介绍普通韩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是广播的主要内容之一，另外还介绍韩流商品，包括 K-pop 等等。1979年投奔韩国的前朝鲜士兵安江日说，这些广播是朝鲜士兵生活中的一件很刺激的事情。安江日说，在朝鲜收听韩国广播被认为是一种叛国行为，要受到惩罚，而部署在前线的士兵们倒可以自由地收听扩音器的广播，而不必担心被抓。高音喇叭广播一直是朝韩关系当中的一个紧张点。为落实2000年朝韩历史性峰会达成的协议，韩国2004年停止了广播。最近韩国为了对付地雷的事件，11年来首次恢复了对朝鲜的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跟菲律宾都声称拥有南中国海的海事权，这包括在这些水域捕鱼的权利。菲律宾见到中国渔民现在就抓，说他们非法捕鱼，而且连菲律宾的海警说中国渔民给菲律宾构成了安全的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从菲律宾发来的报道。
他们在寻找外国偷捕者，现在停靠在警察局的这艘船就是他们扣押的。菲利普·苏亚雷斯上尉介绍了这艘船被扣押的经过。
我们看到这船跟本地船不一样，我们靠近之后确定它是来菲律宾领海进行非法捕捞的越南船只。
苏亚雷斯说，多亏了警察的小型快艇舰队，使这些偷捕者不能轻易脱身。
Sometimes when they saw us far, 有时候当他们远远地看到我们就想逃走，但是我们的船比他们的船快，使他们无法逃脱。
美国给了菲律宾海警六艘这样的船，帮助他们抓捕非法渔民。去年苏亚雷斯上尉和他的船员抓住了11名抓濒危海龟的中国公民。他说，一些中国偷捕者已经到了离巴拉望岛海岸15公里的海域。警务督察约翰·拉布诺格·阿利尔说，这些渔民与已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成军事前哨的中国军队一行，对菲律宾的安全构成威胁。
令人担心的还有，中国占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岛屿，这是巴拉望省的一部分。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在新加坡告诉记者，中国并没有在南中国海非法侵占别国领土。
焦点不是九段线，焦点是围绕中国的南沙的部分群岛被非法侵占而产生的领土主权的争端，以及之后的引发的海洋权益的重叠的争议。
北京说，中国渔民是在中国领海作业。阿利尔督察说，菲律宾巴拉望岛的两艘船停靠在该省东海岸的本田湾，在南中国海要想抓住外国偷捕者可能需要很多天的时间。美国之音斯特罗瑟菲律宾普林塞萨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海军新的指挥官即将上任，美中两国海军指挥官承诺会继续推动两军的交流，降低误判风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官方网站刊登消息称，即将卸任的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8月25号星期二与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视讯通话，并向他介绍了即将接任海军作战部长的理查森上将。美国海军表示，双方着重讨论了两军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履行，以及空中相遇安全行为规则的制定，并就未来的舰艇互访和人员交流交换了意见。双方还答应会努力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推广到两国海警力量的相遇规则。中国国防部网站也在首页刊登了两国海军领导人通话的消息，称吴胜利上将希望在与格林纳特上将打下的良好基础上，继续与理查森上将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进一步推动两国海军的各项交流合作。过去几年中，格林纳特上将在许多公开场合自豪地称赞他与吴胜利上将的频繁互动，称这些交流和互动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但是美国国会和华盛顿一些安全事务观察人士批评军方夸大了美中两军互动的意义，称这些互动并没有改变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姿态，认为在两国未能解决安全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时，两军难以消除发生冲突的风险。过去一年多来，中国一直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地，并在新建造的岛礁上安装军事设施。美国称中国的行为妨碍了各国试图以外交手段解决主权争端的努力，并声称会继续在这一海域航行，双方的立场被认为会加剧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就在美中两国海军指挥官视讯通话的当天，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到菲律宾访问，美菲两军领导人称，由于南中国海安全局势趋于紧张，两军将加大联合演习的规模、频率和操演内容的深度。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空军即将向关岛部署三架最先进的 B-2 型隐形战略轰炸机，但是美国官员们说这是早先安排的装备轮调行动的一部分。美国空军并没有因为最近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而增派人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军方称，空军已经启动向关岛部署三架 B-2 型战略轰炸机的程序。在五角大楼8月24号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针对最近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美军是否调整了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部署。空军参谋长威尔士上将在回应时做出了上述表示，但是他说轮调这三架 B-2 型远程轰炸机是早前做出的一项安排，而且空军并没有因为最近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向那里增派部队。
我们的空军人员继续驻守在朝鲜半岛，他们全天候在那里守卫，准备应对任何事件，而且每天都严阵以待。但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增派人员。
关岛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属地，也是美军在这一地区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它距离朝鲜3400公里，部署在那里的 B-2 型远程轰炸机只需3小时就能飞抵朝鲜，为美国三大战略核威慑力量提供了重要支柱。朝鲜据信已经研制了核武器，并多次向美国及其盟国发出威胁。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士上将说，朝鲜还拥有射程能到达夏威夷和美国太平洋军事设施的弹道导弹，美国必须面对朝鲜最终对美国本土的核威胁。
我认为朝鲜方面有很多令人忧虑的事情，但我想这都不是新闻。我不知道他们在研发核武器或核武器运载系统方面的进展，我不知道他们发展弹道导弹的意图究竟是什么，但我们知道他们在朝什么方向发展，我们必须对事情的发展做好准备。
威尔士上将不愿透露这三架 B-2 型战略轰炸机何时飞抵关岛，称这属于作战机密。2013年3月，平壤曾扬言向美国本土、夏威夷以及韩国目标发动远程弹道导弹和火箭袭击，之后美国派2架 B-2 型轰炸机从美国本土直飞朝鲜半岛执行攻击训练，向平壤发出警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中国与俄罗斯围绕采购苏-35战机的谈判已经持续多年了，可是双方到现在还没有签订合同。苏-35战机交易为什么拖延到现在？那么两国将在什么时候签订合同呢？在刚刚开幕的莫斯科国际航展上，这些问题成为媒体和专业人士关注的焦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两年一度的莫斯科国际航天和航空展星期二在莫斯科郊外开幕，航展期间将签署一些重要的商业合同。俄罗斯这次很可能同伊朗达成出售改进型的 S-300 防空导弹的交易。媒体和许多专业人士更试图在这次航展上针对中国与俄罗斯的苏-35战斗机交易的进展情况寻找答案。俄罗斯工业军事信使报说，中国与俄罗斯是否将签署苏-35战机合同成为这次莫斯科航展的一个主要的谜。不需要再等待多久，这个谜底很可能在本届莫斯科航展上被揭开。参加莫斯科航展的汉和防务评论杂志总编平可夫透露，在今年6月的巴黎航展上，他曾针对苏-35战机交易问题询问过俄罗斯有关军工企业的领导人，对方称力争到今年年底前签署合同。他说，中国空军代表团这次来了不少人参加本届莫斯科航展，苏-35战机交易谈了很久，这笔合同是否能在今年甚至在这次莫斯科航展上签署，主要涉及政治和技术问题。从政治上来说，任何大的军事贸易，特别是战斗机交易，都牵涉到双方的互信。
谈到这个互信的话呢，当然表面上中俄两国的政治关系一向都很好，可是你也知道，并不是说好到就可以同盟了，像美日关系和美加关系这样的好。 甚至可以向日本、美国可以向日本出售 F-35， 也可以向加拿大出售 F-35， 还没好到那一步。加上过去这十年来的这个仿制盗用俄罗斯技术的问题，直到今天，俄罗斯军事工业界的领导阶层还是心很有余悸。那诸多的一些不信任，如何去消除它？尤其在这个乌克兰危机以后，两国关系呢又开始升温，因为双方在政治上都需要各自利用，普京也需要习近平的支持，习近平也需要普京的支持。两国目前都面临一个如何面对西方孤立的问题，政治上的孤立，外交上的打压。所以目前这个阶段呢，就是从政治上来讲，出售苏-35应该不存在政治障碍，可是还有很多的技术障碍，一个一个的细节需要去详细的解决，这是为什么谈判拖了那么久的主要的原因。
塔斯社从莫斯科航展报道说，俄罗斯与中国仍在围绕苏-35战机交易的许多技术细节进行谈判，有的领域的俄罗斯专家刚刚结束谈判从中国返回。俄罗斯这次将向中国出售苏-35战机的整机，绝不会向中国出口生产许可证，更不会在中国组装苏-35战机。据报道，俄罗斯仅准备向中国出售标准型的苏-35战机，中国如果想在战机上加添各种装备，还需要签订新的补充合同。此外，中国想加添的这些装备都涉及飞机结构的改变，每项都需要测试，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只有向中国交货苏-35战机之后，俄方才准备按照中国的要求对战机改良，比如修改飞机的电脑软件系统，把飞机座舱显示屏上的文字改成中文等。军事评论人士平口夫认为，苏-35战机技术上的谈判工作量非常大。
俄罗斯希望如果要签署合同，仅仅只是24架，那么就基本上呢，买标准型的，我只卖标准型的给你。至于说你要求的各种改良，因为中方提出了很多要求改良的项目，已经谈了2年多，都是围绕这些问题，哪一个部分需要改良？具体这是专家在谈的，那么这改良的时间，它的技术效果要达到哪一步？费用是多少？所以这些必须一项一项一项一项的去谈落实，这个耽误了很多时间。就是其中的一个技术上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当然你也知道，其实双方并不很着急，因为现在这条生产线还在为俄军生产48架，这个还没有最后的结束。
平可夫说，中国多年前同俄罗斯打交道的教训也使双方在谈判苏-35战机时非常谨慎。中国当时由于过早同俄罗斯签订了购买伊尔-76运输机的合同，但过2-3年后运输机大涨价，再加上生产运输机的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飞机制造厂倒闭，导致同俄罗斯的伊尔-76运输机交易未能最终落实。平可夫说，双方这次谈苏-35战机时，今天的一些经济因素也需要考虑。
具体的一些价格会不会因为目前俄罗斯货币的贬值、人民币的贬值，尤其是这个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因为确确实实俄罗斯方面也解释过多少很多次，公开的解释，接受我采访的时候的解释，就是说这个价格和10年前一个美元和现在的一个美元完全不一样，所以涨价完全是很正常的，因为通货膨胀率确实很严重，这个不要说是中国，就俄罗斯军队自己都面临这个问题，而且俄军和俄罗斯军事工业界之间也围绕价格问题吵架，内部都吵架。前几年讲得好好的，谈判的时候讲得好好，怎么又涨价了？俄军也面临这个问题，这不是中方一家面临的这个问题，包括一些出售印度的、出售印尼的这个苏系列的飞机的零部件的供应、维修的服务啊，年年都在涨价，为什么？这因为整个国际环境市场的变化，卢布的贬值，方方面面，所以我想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到谈判还需要完成，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俄罗斯寻求把向中国出售苏-35战机作为把这种战机推向国际市场的突破口。装备苏式战机的越南、印尼、委内瑞拉、阿尔及尔等国 都被看成是苏-35战机的潜在买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东南亚国家说中国已经非法占领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一些海域。一个菲律宾的市长对此尤其担忧，他说中国正在占领他的部分辖区。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从菲律宾发来的下面这报道，谈到了这位市长说中国填海造的灯火通明，简直就像是一座城市。请听报道内容。
装有土壤和肥料的包装袋都装载在西格尔女王号的甲板上，在几个星期后，船将航行为期两天到达希望岛，这是菲律宾最西端领土卡拉岩市的一部分。
这是我们唯一一艘用来运送旅客和货物到希望岛的木船。
西格尔女王号每年只去希望岛两三次，它是这个岛上117名居民的主要交通方式。39岁的建筑工人诺纳隆·贝尔鲍廷和他的家人都是希望岛居民，他们目前正在普林塞萨港就医。他说他们更希望住在岛上。
我在那儿有正常的生活，我的家庭在希望岛上生活得很幸福，并且我有一个好工作。
但是他家乡周围的水域并不那么太平。希望岛是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一部分。斯普拉特利群岛由南中国海的数百个小岛、礁石和珊瑚礁组成，中国称之为南沙群岛。市长比托·奥农说，几十年来越南和马来西亚在这里占领了一些菲律宾领地，而最近中国在这里建立军事前哨，甚至是新的人工岛上建造了飞机跑道。比尔·奥农称，中国已经向巴拉望推进，而且已经能从希望岛看到他们的军事扩张。
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填海工程了，尤其是在晚上，你可以看到它就像一座城市。
这位市长说，菲律宾政府在希望岛上派了驻军，并且给像贝尔鲍廷这样的平民带来工作，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支持自己的主权要求。
我并不害怕中国，我们的军队会保护我们。这些岛屿争议不影响我的生活或工作，中国的欺凌不会打扰我。
贝尔鲍廷说，只要西格尔女王号准备好起航，他将返回希望岛。美国之音斯特罗瑟，菲律宾巴拉望省普林塞萨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下面我们来看一组新闻。伊拉克官员说，伊斯兰国组织的自杀炸弹手星期四驾驶汽车冲入伊拉克政府军的一个车队，炸死两名伊拉克的高级将领。发生在伊拉克安巴尔省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占据的拉巴迪市以北的地区，当地的亲巴格达武装几个月来一直与伊斯兰组织交战。伊拉克政府军最近在美国等盟国持续一年的空袭支持之下呢，在清剿伊斯兰国武装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伊斯兰组织控制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地区。美国东部维吉尼亚州警方说，星期三在直播现场枪杀两名电视台记者的嫌犯开枪自杀后伤势过重而死亡。当局说，维斯特·弗拉尼根曾经和遇难的一男一女两名记者受雇于同一家电视台。他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的高速公路上被警察拦截后开枪自杀，几小时后在医院死亡。枪手向24岁的记者帕克以及27岁的摄像师沃德开枪，当时两个人正在罗阿诺市附近进行采访。罗阿诺市位于华盛顿西南大约375公里。其中一枚视频的显像呢，枪手他显示他走向毫无戒备的报道人员，向帕克举起枪，并且连开数枪。帕克跌倒之后，屏幕变黑，又继续传来几声枪响。帕克跟沃德当场遇难，受访者则幸免遇难。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将会见巴尔干国家领导人，讨论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移民危机。 会谈将在星期四在奥地利城市维也纳举行。一天前，默克尔在德国东部城市海德瑙对反移民抗议者说，德国绝不会容忍以可耻可恶的态度对待难民。在默克尔总理视察的难民中心，新纳粹分子上个星期曾经举行示威。与此同时，匈牙利南部地区发生难民骚乱，警察释放了催泪弹。近200名美国退役高级军官敦促美国国会否决跟伊朗签署的核协议，他们认为协议不能够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这些退役高级军官致函美国参众两院说，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今后十年内解冻伊朗的数十亿美元，不利于以色列和中东地区的安全。而在一个多星期以前呢，有36名退役高级军官曾经致函国会，表示支持伊核协议。他们说，伊核协议充分实施之后，美国以及美国在中东和世界各地的盟友会更安全。美国国会要在9月17日以前批准或者是否决伊朗核协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高层设立了一个党内法规统筹和执行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呢，由栗战书统筹党规。这个做法是不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要谋求更多执法的合法性呢？以及执政的这个合法性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新华网8月24日周一报道，中央党内法规工作联席会议在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办公室设在中央办公厅法规局，主要职责是研究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统筹协调综合性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推动已出台的中央党内法规的贯彻实施等。香港知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学者林和利认为，联席会议主要肩负的是政治任务，协调各党政部门的工作。他说，
这个联席会议其实它主要的精神还是还是一个政绩的任务，就是说确保这个习近平本人他作为这个至高无上的领导，他本人对于这个司法的，而且对于这个所谓有中国特色的这个法治的观念，可不可以在党政部门可以实施等等。就是说这个联席会议是一个协调的工作，确保不同的党政部门对于这个习近平对这个依法治国或是这个推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这个法治不会有不同的演绎。
他还表示，习近平上台以后，在政治、经济以及党建方面的一些规定和做法是与中共的传统不甚相符的，同时也不符合西方的法治观点，因此联席会议作为一套新的架构，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他说，
所以他要搞这么一套新的这个架构，来为他很多这个可能不符合中共传统也不符合西方的法治观点的一些新的这个政策跟那个行动去解说，去这个辩护等等。
中文网站博讯网的创始人韦石也认为，过去两年中共的一些党内部门改变了职能，变得更加统一，而联席会议制度也是起到一个协调管理的作用。他也表示，中央办公厅分管党内法规工作并非首次，在十八大闭幕前半年，中央办公厅法规局就曾负责清理党内法规制度文件。自上任以后，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栗战书的仕途之路异常平顺。与他的前几任不同的是，他是首位在就任中办主任的同时就已经是政治局委员的官员。林恒利说，
栗战书肯定是习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左右手。
韦石也表示，在十八大的领导班子里受到习近平信任的人并不多，栗战书是一个。他说，
他可能是习近平非常信任的一个人，所以他 往上升是非常可能的。
有传言认为，习近平希望借助栗战书牵制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权力。中纪委是联席会议的成员之一，林和利同意这种看法。他说
栗战书他的这个以后的这个权力可能会扩大，那么所以这个现在他等于是分管一部分这个法治跟司法方面，也包括这个牵涉到这个党的这个纪律方面。那本来这个党纪应该是王岐山这个中纪委书记的这个负责的范畴，那么这一次他好像是这个习近平也希望他分管一下这个党的纪律的问题。
然而委实表示，这次联席会议的创立与现任书记处书记刘云山的关系更大。中国媒体8月26日报道，中信证券的执行委员会委员、董事总经理徐刚已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而中信证券的副董事长正是刘云山的儿子。委实说
高层呢，可能刘云山和习近平呢，他有些事情呢不是那么统一，可能还有一些办公还有一些摩擦吧。
另外两位学者都预测说，栗战书很可能在19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中国大陆游客来台到台湾呢，刚好有机会可以认识到正体字，也就是中国所说的繁体字。台湾的在野党立委建议，政府应该加强在海外推广正体字的工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表示，开放陆客观光以来，有1400万人次来过台湾。根据观光局的了解，没有一个陆客说看不懂正体字，中国称繁体字。马英九在一项与青年交流的会议上说，台湾是使用正体汉字最多的地方，不要因为陆客就改用简化字，中国称简体字，这样反而使陆客失去认识正体字的机会。马英九指出，世界上13亿人以上使用简化字，大约4000万人使用正体字，其中超过一半在台湾。在这样的情势下，如何推广正体字教学是重要话题。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李桂敏告诉美国之音，基本上台湾人去中国大陆也都可以看得懂简化字，困难度并不大，重点是台湾使用正体字在传承中华文化上更具有意义。
从最早的象形文字然后衍生出来的，所以你去看日本的很多的汉字上面它也还是繁体字，你去看韩国的部分它的汉字汉文的部分它也还是繁体字，所以如果台湾这个部分因为对于繁体字的保存呢，其实还是蛮完整的。
李桂敏委员还说，在海外推广汉字的工作上，两岸不必相互竞争，其实可以相互合作，结合彼此的优势，才能一圆世界中华儿女的梦。马英九总统稍早还表示，中国大陆推动两波汉字改革方案，常用汉字6000到8000字，简化字大约2300字，其中改头换面不到500字，基本上大概没有人不认识。真正学正体字不是简化字的不多。中国目前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推广传统中国文化及汉语学习，台湾则设立台湾书院，主要是推广中华文化及正体字。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尤美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台�湾则只在美国成立了3所台湾书院，在推广正体字方面， 台湾确实需要加把劲。
可是现在也各国都发现说，他的孔子书院的背后其实是政治目的，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国家，他们看中中国的这个整个一个经济的一个崛起，所以他们很需要跟中国做生意。那他们非常需要去学中文，可是呢又不希望中国设立这个所谓的，就只是去孔子书院去学这些的中文，所以他们其实对台湾是对中文的需求是蛮大的。
游美女委员还指出，陆客来台湾就是要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商家不需要刻意将正体字改为简化字。事实上，正体字更可以让陆客感受到不一样的中华文化。马英九总统还谈到，中国大陆在文革前后几乎没有人去大陆学中文，都跑到台湾学。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人潮有点往中国移动，去过之后还是有人回到台湾，发现台湾学习中文的环境和中国大陆不同。有关正体字与简化字的问题，近来也引发中国网友的讨论。有人认为繁体字很美观，商家不用刻意去改，也有人说繁体字给人感觉很庄重，但是有些字笔画实在太多了。台湾的青年也很关心正体字与简化字的问题。马英九总统表示，两种文字并列应该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待会儿北京时间晚上10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推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经济发展是美国的一项当务之急。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是美国对非贸易政策的核心。非洲国家和美国的政府官员、企业界和公民社会领袖这个星期在加蓬首都利伯维尔开会，讨论已实施15年之久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今天和未来怎样为非洲人民提供更多的商业和投资机会。统计数字使非洲和美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自由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增长对刺激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至关重要。美国国会2000年5月通过《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允许大量非洲产品免税进入美国市场。这个法案成功地帮助符合条件的国家实现了增长和对美国出口产品多元化，并创造了就业机会和广泛的经济增长。时至2014年，非洲国家根据《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对美国的非石油出口达44亿美元，是2001年的大约2.5倍。这些非石油工业在受益国家制造了大约30万个直接的就业机会。《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的成功在国会赢得两党的大力支持。国会这个夏天投票决定将法案延长10年，这凸显了美国致力于加强美非贸易关系，支持非洲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新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增加了一个条款，特别提出要加强妇女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此而承认妇女在非洲大陆作为经济和公民社会领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今年的加蓬举行的论坛上，与会者将探讨如何建立强劲的出口导向型企业，以及如何让非洲妇女生产者更全面地融入地区和全球供应链。2015年论坛将提供一个机会，庆祝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的延长，盘点过去15年这个法案所取得的成绩，展望今后10年的发展。 并开始就我们对美非贸易的共同愿景进行对话。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